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一些场景你觉得很浪漫的？会不会是你第一次拖到你很想拖的手，又或者在那里搭浪，还是你做了一些你都认为很傻的事情？对我来讲，我有两个我都觉得挺浪漫的场景。第一个就是我生我个大仔的时候，很辛苦生了出来，从医生的手里面接过阿仔的时候，我什么痛我都忘记了，我觉得很浪漫。第二个场景就是大约在10年前，我通过了所有的检验，在病房等着护士推我入手术室，准备将我其中一个肾捐给我家姐的那一刻，我心里面有一段的圣经涌出我的心，是在腓立比书3:10这样说，使我能够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如何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种的体会感受确实真的很浪漫。所以浪漫的体验其实都很因人而异。那什么是浪漫呢？那我尝试 Google 一下， Google 那里有这样的解释，他说浪漫是吸引力和理想化的结合，是富有诗意、充满幻想、美感的体验，即是说又有吸引力，又是有很理想的一个的结合来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只求现实，或者他需要所有的东西都 100% 是控制在他手里面的时候，浪漫对于他来讲其实是多余的。有一套劇集里面有句金句都挺有意思，那里这样讲，他说若果你能够不断地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活着，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活着。两个问题是不同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活着，第二个问题是你又是为什么活着呢？你就可以常常保持着这一份浪漫的感觉。人生当然是为生存，现实亦都是很难来到去逃避，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只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为什么来到活。当我们很努力地活在现实和浪漫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一个浪漫的人生。正如当我捐肾的时候，我是做足检查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浪漫的景象吸引着我。那个景象就是我很想见到我姐姐变回以前那么健康和快乐，所以我勇敢地踏出去，浪漫就成为了我追求生命意义的动力。其实在属灵的层面上面，我们都想有浪漫的体验的，就是当我们能够和上帝非常接近，我们感受到上帝确实的临在，就化成了我们的生命力。这种的属灵的体验是一定要在我们的祷告和上帝亲近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就让我藉着今日的经文和大家分享怎样过一个在地若天的浪漫人生。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耶稣赶鬼的神迹。 当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并不是耶稣他赶到鬼，反而是门徒赶不到鬼。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门徒是应该赶到鬼的。路加福音九章在一至二节初头的时候，已经清楚说出耶稣已经给了门徒赶鬼治病的权柄和能力。上帝差遣我们侍奉以先，他是会给我们权柄和能力的。就好像上帝要我去站讲台去讲道，虽然我每次上台之前我只脚都很远的，但是很奇怪，当我踏上这个台的时候，我就好像变成另一个人，有信心和能力去宣讲，这个就是属灵的权柄和能力。而当时的门徒都其实真的经历过的，因为在另一篇的就是相关的对比的经文里面，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时候，他那里是很清楚说，使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很多鬼，用油来到抹了很多的病人，治好他们。我亦都曾经历过神迹的，就是当我邀请临终的人去信主，他们是眯埋眼昏迷紧，但是却可以向我表达他们愿意信耶稣。这个是圣灵奇妙的工作，是我们每一位侍奉上帝的人可以见证。耶稣自己亦都成为了门徒的好榜样，因为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即前一段的圣经，他是提及到耶稣接待人对他们讲论上帝的国的事，治好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在我侍奉的生命当中，我很感恩我有一位的师父，他是黄牧师，即是我老公。每一次我想不通或者我觉得有困难的时候，我都会走去问他意见，而他总是可以很快和很到位地指出我的问题，如果我需要的时候，他也会伸手来帮助我。耶稣和门徒的成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人，在短短的路加福音九章已经记载了这些人，包括希律王，他对耶稣很感兴趣，包括很多的人，他们走来找耶稣，找门徒来求医，包括很多的人跟着耶稣要听他讲道理，亦都包括有五千个男士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我自己亦都因为上帝的同在，使我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人，跟他们同行，教导他们学习真理，分享生命和建立生命。但是为什么今次当有人来到求助的时候，门徒却赶不到鬼？门徒事后都有问耶稣为什么他们赶不到鬼。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耶稣是这样讲，他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邪灵总赶不出去。可能你会问，不当时门徒没有祈祷吗？怎可以的，侍奉都不祈祷？你又可能会问，那是不是祈祷就一定成功的？那为什么我们祈祷了之后事情都没有改善的？首先我相信当时门徒可能真的觉得没有需要祈祷，因为他们试过很多次赶鬼医病，自己都很掂啊。不过如果说掂，耶稣不是比他们更掂吗？那耶稣自己又有没有祈祷呢？ 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见到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特别在寻求天父指引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圣经是说到耶稣独自祷告之后，他就询问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在路加福音九章同一章圣经，在28节里面，耶稣带了三个的门徒上山去祈祷。在山上，他和摩西和以利亚谈论他受死的事情，耶稣就祈祷了。那当时门徒又有没有祈祷呢？在回这两个的事迹上面，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当耶稣独自祷告的时候，门徒是跟他们一起的，圣经是这样讲，但是圣经却没有讲他们是在这里祈祷。当耶稣问门徒他是谁的时候，彼得很快就答中了，他说：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明白这个身份的意思呢？因为当耶稣跟住第一次同门徒分享他将要受害、受死、复活，彼得的反应是即时拉住耶稣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耶稣斥责彼得，他说：撒旦，退去我后面，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心意，而是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有时以为出于关心，其实不知不觉被撒旦迷惑。所以耶稣重申一次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来跟从我。就算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全中，却仍然不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原因是没有祈祷求问，只凭血气行事。跟住第二个的经历，就是耶稣带了三个的门徒上山祈祷，圣经却说那三个的门徒在那里睡了觉。所以当他们扎醒的时候，他见到摩西、以利亚和耶稣的面目和身体发光，四围的环境充满着荣耀的时候，彼得害怕到语无伦次，他这样说：我们在这里真的好啊，不如我为你们三个每人搭一个棚呢。为什么要搭棚呢？是不是想去供奉他们呢？他们可能真的太累了，又或者他在想，老师天天都去祈祷，又带我们去祈祷，都没什么特别啊，因此就错失了一个见证耶稣和摩西、以利亚讲论人类救赎计划的机会。耶稣带他们上山，就是想他们更多的明白将要发生的事。那你呢？你有没有以为日日都要祈祷，恰住去祈，冇心装载咁祈？其实我哋已经浪费咗好多认识上帝心意嘅宝贵机会。彼得其实就代表咗所有门徒嘅心态，就系以为跟随耶稣好威啊！我哋系门徒啊，我有咁样嘅名分啊！我去到边，人哋都欢迎我噶。我赶鬼医病冇难度，别人一定要尊重我。一切都咁顺利，仲使唔使祈祷呢？小心，就系太顺利，我哋就开始觉得自己好掂。当突然其来的失败，我们就跌得很惨了。路加福音九章四十节 讲到门徒赶唔到鬼，当众出丑。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有更多嘅去描述门徒失败之后，佢被一大群嘅人围住，里边有文士同佢嚟到去辩论，辩论啲乜嘢？圣经冇讲，不过都可以估下嘅。可能佢哋咁讲：你师傅喺边啊？你行开一边啦，叫你师傅嚟啊，你都唔得嘅。门徒为咗维护自己嘅面子，就开始辩论啦。佢将佢哋嘅焦点转移到自己嘅面子，同时将嗰一对可怜嘅父子、嚟求助嘅父子闲置于一旁。当耶稣刚刚从山上边祈祷翻嚟，心里边已经对喺山上边瞓咗觉嘅嗰三位嘅门徒好无奈啦。而家又见到呢班嘅门徒喺度闹交，耶稣当时嘅感受实在系好难过。所以当佢询问完究竟发生咩事嘅时候，耶稣就系咁样嚟到去回答。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一节，耶稣他这样说：这个又不信又拨谋的世代啊，我要跟你们一起忍耐，你们一起要到几时呢？将你的仔带来我这里。你看不体会到耶稣当时的心情啊？你是不是认为他在这里发晦气，很不耐烦呢？有一些解经家他这样来说，当耶稣说这个又不信又拨谋的世代，其实在耶稣的脑里面是出现了以色列人出过红海，在旷野在那里兜来兜去那四十年的事情。上帝的子民曾多次的见证过上帝伟大的作为，包括他带他们一班的人去过红海走干地，包括他每一日有云柱火柱来到去保护他们，包括他们没有水饮的时候叫摩西击打磐石有水给他们饮，也都包括他们日日都吃着从天而降的玛拿，也都包括他们在那里投诉说没有肉食，上帝差遣很多很多的鹌鹑喂饱他们，也都包括他们在抗议的时候被人打，他们几时的举手几时就得胜。但是他们仍然都是硬心，仍然都不信靠上帝就是那一位的救赎主。在这里耶稣不单止是指那些不信的民事，其实他也都指着那一班跟着他三年看着他行很多的神迹，听过听过很多的真理的那班的门徒。他们不单止不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现在竟然是为了面子而没有按主的吩咐，上帝所给他的权柄来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要专心医病赶鬼并宣讲天国的福音。这个使命无论在山上他们经历到属灵境况的那三个的门徒，或者在山下为一己的面子争辩的那班的门徒，这一切都叫摩西心都碎了，对对，叫耶稣心都碎。另外耶稣知道这个世代将要很快过去，因为审判要很快临到，耶稣已经向门徒透露了他很快要为世人的缘故受死复活的事，门徒仍然不理解。耶稣见到身边所有的人都仍然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他的心是何等的难过。 所以主话：我同你哋一齐要忍耐，要到几时呢？仲拗交？时间无多啦。请问门徒仍然懵懵闭的原因在边度？耶稣话：他哋冇祈祷。因为唯有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与耶稣连在一起，也都能够好好地去跟住耶稣而行。正如上帝在山上边回应那个语无伦次的彼得，他是这样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我们的祷告并不是向空气说话，或者在自言自语。还有我们之所以可以向上帝祷告，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去祷告，让圣灵感动带领我们去行出主的心意。这样我们的祷告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上帝是以他的权能去成就他对我们一切的应许，亦都要以上帝的应许成为我们祷告的基础，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把握。第二，我们的祷告是要以学习以耶稣的心肠去看人，即是说以别人的需要为先，因为耶稣都是这样来到爱其他的人。第三，我们要以正确的，要很正确地去认识耶稣。祈祷不是没有真理的，反之你越认识真理，我们的祷告就越能够对准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来到去读经，使到自己的心更加准确的来到贴近上帝。还有你的祷告要有你的立志，就是你愿意跟从耶稣的旨意而行。在祷告里面留心观察上帝的带领，并有信心和勇气去行出他的心意来。如果你想体会一个在地若天的生命，就必须要好好学习并操练祈祷的功课。当你以信心走在上帝为你预备的这条浪漫的人生，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被上帝的大能牵引住。就好像耶稣昔日在地上，他怎样藉住不住的祷告，被上帝带住他行走人生的每一步。当我预备这一篇的讲章的时候，上帝使我亲身经历到这一段经文的威力。以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得到家人的同意，我可以和大家来到分享。在6月11号星期日的晚上，我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在家长班里面其中一位的学员的哥哥正在 ICU， 情况不太好。星期二我就和陈牧师去探他，很想向他传福音。到了医院的时候，我见到这位朋友他不动得，但是呢他却头脑清醒，也都可以用手轻轻地有表示。那我就开始问他问题，我问他：你相不相信上帝就是你的创造主？他说他相信。那我又继续问他：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说他承认。那我又问：那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却十分清楚地表示不愿意。我以为他不太明白耶稣和他的关系，所以我就尝试简单地解释一下，然后再问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啊？当时他仍然十分清醒清楚地表示不愿意，那我只可以鼓励他，为他祈祷，之后我就走了。我尝试理解一下他为什么只是相信上帝，承认自己有罪，却不相信耶稣是他的救赎主呢？我想都是一般人去靠自己的心态啦，而事实上他的人生因为没有上帝，亦都真的需要很努力地去靠自己来到去生活的。那我就唯有继续地为他祈祷。但是当我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被耶稣他讲的说话，非用祷告这一类邪灵是不能赶出去的，感动我。我成日都在想什么意思，我在想这个危殆的朋友，我不住为他祷告，但上帝好像告诉我，我要求上帝赶走他心里面撒旦的一切的迷惑。而保罗都真的这样讲的，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那里说，这世代的邪灵把这些不信的人的心眼弄瞎了，使他们不能洞察基督的荣耀之福音之光，基督就是上帝的形象。是撒旦弄瞎了未信的人的眼。而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三节同样都是这样讲，他说撒旦的灵是会不认耶稣的，这里这样说，凡不宣认耶稣的灵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就是撒旦。因此我就集中我的祷告，求上帝赶走撒旦，使到这位朋友可以不被迷惑之下，能够见到耶稣的真光，并且可以为自己作出一个出于他的自由意志的决定。星期二这个礼拜二，我收到消息，医生叫齐所有家人去，我亦都马上跟住去医院，心想我真的要把握机会。到了医院，见到他比上个星期情况更差，他根本没有能力回应，就是眯埋眼不动这样。当时我就集中解释耶稣的爱和拯救，也都邀请他决志。我呢捉住他的手，就提议他，虽然他没有擘大眼，我提议他，如果你想信耶稣，你喐一喐指头。好奇怪，我邀请的时候，我讲完这句说话的时候，他很大力地揈开我的手，然后他的眼擘开了，他的眼珠在那里转动。那时我就在想，他究竟是接受啊，还是拒绝耶稣啊？那我都没放弃，我继续问，但他已经没有反应，我就只可以离开。我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反思下，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意念，我在想，他的决志固然是重要，但我更加我是需要尊重他，这个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尊重。但是作为上帝的仆人，上帝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彰显到权能，岂不是对我来说更加重要吗？虽然我真的很想见到他信主，但是那时我却可以放轻一点。反而在我的祷告里面，我除了求主除去撒旦在他心里面的迷惑，亦都祈求耶稣可以在他身上被高举得荣耀。我知道我必须要再去多一次，为主来做见证。我带着这个心情，在星期三第二日我去了。我的心是这样想的，我要在那里向撒旦宣告他是没有权控制这位朋友，也都向这位朋友宣告耶稣有权能去释放他，他是可以自由地在耶稣面前作出他个人的决定。我去的时候， 我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前设，他会不会信主？我只是去的。当时我体会耶稣，他说我所作的事不是我作的，乃是父在我里面作的心情。耶稣是奇妙的救主。当我再清楚地指出跟他说，耶稣是你唯一的依靠和拯救，我邀请他回应。我当时想捉住他的手，但他的手却是被一个手套套住了。那我就想了，我可以叫他，我可以提议他怎样表示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位朋友原本是闭上眼不动的，但他是我看到他很努力想睁开他的眼睛。那我就灵机一触，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想信耶稣，你试试打开你的眼。他很努力，但是很 delay， 很迟，因为对于他来说要打开他的眼一点都不容易。但他真的打开，那我信心不是很够，那我又再问他，你如果信耶稣，你打开你的眼睛。那我问了几次，他每次都见到，他真的每一次都 delay， 但是每一次他都打开他的眼。我就以此为他决定信主的凭据。当时我就跟他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当我祷告之后，我很想鼓励他，那我就摸下他的头。我的手一放落他的头顶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擘大只眼望住我。我觉得他的眼神是想告诉我，我完全明白和接受。当我和他的弟妹在他旁边祷告，我是为他的家人祈祷的时候，我其实偷偷地望到这位朋友，他很努力睁开眼睛，好像想告诉我，他想参与在这个祷告里面。上帝就是这样释放了一个一直被撒旦控制，不能够见到上帝权能和拯救的人。而我呢，作为主的仆人，虽然我在人生死的问题上面一点都帮不到，但是却可以藉着祷告用心寻求上帝的指引，以致上帝可以被高举，救恩亦都因此临到他所选召的人身上。只要上帝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大能和拯救，我的心就满足。我亦都真正体验到那一份在地若天的浪漫人生。你同样都可以，只要我们用心祷告，上帝亦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奇妙的事。生命其实是可以很精彩，因为上帝应许我们说，以马内利，上帝要与你同在。这个就是天堂。请大家起立，我给少少时间你为到今日所听的道做一个的回应。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啊，我好多谢你，我好多谢你治理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生命不再一样。我们不单止能够脱去这个的捆绑得释放，你也都让我们能够看到永恒，看到上帝你的真实的荣耀，并且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焦点。虽然我们自知我们软弱，我们有很多事我们都做不到，但是你却给我们有这个的权柄，就是我们要祷告，不住的祷告， 常常的祷告，以一个你喜悦的心态我们去祷告。在祷告里面原来有奇妙的事正进行着，虽然我们未必一定见到，但是我们用信心去祷告，我们就知道在你里面所做的一切是不会徒然，你都会叫我们见到的，不单止是一个很奇妙的改变，你都让我们见到的是上帝你的荣光就要在我们当中来充满。正如上帝你带三个门徒上山的时候，你将你的心意向你所爱的人显明，无论我们在山上，无论我们在山下，我们都可以经历一个有上帝同在奇妙快乐的人生。求你在这里就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放弃追求更多的去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更加紧紧的去跟从你，以致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觉得浪漫，觉得精彩，因为上帝你同我们一切。我们这样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名字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